个看法连20%的真理都不具备，因为他仅仅只看到了两点，可能这两点都不是符合客观事实的。第一个就是他只看到了中国内地 GDP 总量已经是世界第二了。第二点，在中国内地庞大的总量中间，上海又是内地的首要的经济和金融中心，但他其他的事情他通通都没看见。
比如说哪些呢？
时间限制，我们把以下几个最重要被他忽视的要素、被他无视的要素、被他曲解的要素，我们把它列出来。第一个就是，直到现在为止，人民币并不是一个自由兑换的国际硬通币，因为货币本身就是一个信心，它已经不是说拿黄金或者贵金属在进行交换，它拿的是一张纸。这个纸后面人家为什么会相信你？突出的一点就是，自从纸币的发行取代了以黄金作为直接交换的通货以后，之所以人们接受它，是因为它有一个信用在后面。什么支撑了这个信用呢？就要牵涉到很多的问题，就是说你发行货币的这个银行，它要有足够的贵金属在后面的支持。比这更重要的就是，在现在全世界发行货币的银行已经没有任何一个中央银行他所拥有的黄金储备远远超过他实际的发行的纸币的总量，所以这里面这个信任就变得特别的重要。第二个重大的差别就是，你说全中国大陆13亿人对他很信任，完全对，但他没有想到，如果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话，你仅仅是本国居民信任这个货币还不够的，必须这个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的公民都相信你中国的纸币。这在之间的差别太大了，因为你中国内地的居民不拥有自由选择不同银行、不同的货币、不同的金融体系的自由度，只能够接受人民币作为的唯一的日常生活、日常的经济交往，
就是外汇管制，
以及日常的储蓄，这是他唯一才能够用的手段。但这个唯一也超过了中国内地的这个边界，它马上就不是唯一了，它只是成为很多种可能性中间的一种可能，别人可能相信你，别人也可能不相信你，这个比什么差别都大的差别。第三点，什么才能够使得其他国家的居民也能够相信你发行的纸币呢？除了刚才讲的就是你的黄金储备以外，还有你的法律体系。你的法律体系必须要有很多基本的环节，不管你那个法律体系其他的部位怎么写的，最核心的一点，它就对于私有产权的不可剥夺性。如果人家手里的储蓄货币和交易货币用的是你的纸币，但你这个国家的法律从宪法开始到一切与宪法相关的法律条款，如果没有对私有产权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一环扣一环的保护的话，那所有其他国家的居民心里就老是不放心。最近20年来，经济学、金融学和心理学交融的所谓行为经济学最重要的经验支撑的发现之一了。不管是哪个国家的人，也不管这些国家的人讲什么语言、信什么宗教还是不信宗教，但在有一点上是一样的，就是人们对于风险有两种估价的方式。一种方式就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财富或者更多的好处而冒风险，另外一种是他对于已经拥有的财富或者已经拥有的好处丧失的风险。这两种风险是不一样的，前一种风险的承受度很大，而后一种风险
的
承受度极小，因为你失去就没了。所以我想，就是对于私有产权的神圣的保护这一点，是所有有钱的人最恐惧的事，他不能丢掉。我们都没有，当然我还可以再数下去。这比如说下面一个跟这相关的，就是你这个发行纸币的国家的银行系统、金融系统、统计系统、金融研究的机构的系统，包括你的大学、包括智库、你这个政府里面跟行政运作的一切条款和法律的透明度、信息的透明度和及时，是不是很及时？如果你所有的这些经济的环节既不透明或者是相当的不透明又不及时，就是有很长时间的 delay，你说哎呀，我再过3个星期我就告诉你怎么回事了，那人家等不及啊。
所以您觉得这是三个非常主要的一个限制，
最最核心
的
东西都是软件，不是硬件。 这个跟中国内地现在交通啊、通讯的技术手这些方面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上海的什么城市的干净的程度啊，街道上走路的时候比较安全呐、啊，
这是可以看得到的
啊，这都是看得到的、嗯、或者说你的餐馆很多啊，这些都很重要，但这些并不是英文讲的就是 indispensable， 是绝对不能够不具备的。
丁教授，8月18号，也就是昨天的时候，有这么一个消息，中国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一个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当中有一点就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上先行先试，要探索创新的跨境金融监管。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信号呢？
这个已经是在中国的内地专业人士和经济金融的操作人士已经提了不知道多少年了。
哦，
我已经就是听那个耳朵的长肉老茧出来了，有很多的设想，很多的建议，所有的这些设想和所有这些建议，核心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你中国内地其他的省市地区如果有很严格的银行监控系统，金融的流通的监控的话，你能不能够把中国最早也最大也最成功的深圳特区放他一把，先放他一把，然后让他试一试，看看能不能够让人民币变成越来越自由兑换的国际通行货币，就人民币的自由化。这个已经讲过不知道多少年了，最早的时候是1990年代的中后期，我都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参加研讨会了。
二十多年前
为什么没做下去呢？就是遇上了1997年底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然后呢又酝酿，中国经济体又变得越来越大，然后经验也在积累。很多的这些人就讲了，说那你98年的危机你已经管理得很好，那现在你的经济体变得更大了，你现在更有经验，那就放吧。本来说放，又忽然又遇到了2008年的金融海啸。那么现在已经10多年过去了，那金融海啸呢，中国也应对的也还不错，因为这怎么发生在西方？那后面又有声音了，说那你刚刚放吧，然后为什么不放呢？说就是因为中国内地的那么多有钱的人，不管他那个钱怎么来的，合法来的、非法来的、半合法、半非法来的，也不管他的职业怎么样，说这些人根本对中国内地的经济的长远预测没那么乐观，根据什么也太复杂了。但这种人太多了，我讲就是刚才我所讲的，就是人们对于失去已有的财富和好处的
承受
力是很低的，他不放心，那不放心他就想办法把钱要转出去。那么有很多种的测算，如果说你有一个通道，不管你的通道多大，因为中国几百年都是这样的，可能是2000年以来汉朝以后都来，就是政府朝廷有政策，那底下民间就有对策，他们就有很多种测算，说万一只有一个很小的孔洞就在深圳这个地方，还讲的不是深圳，他讲的是前海，这已经有至少有五年了，中国第一次参加研讨会，前海很小的一个地方，就是跟深圳香港最接近的那巴掌大的地方，能不能在这地方实现，也是因为这个担忧。那么我现在非常希望看到的是，这一次对于以前所提出的所有的这些建议，它有什么正面的制度方面的推进或者进步，如果没有这些东西的话，那还是又回到了以前的那些建议、提议、担心、恐惧。所以我是非常希望看到这一点的，我并不是不希望看到这一点，希望看到实际的步骤，而不是在这提口号了。